现在我们读一篇太史公自序，就是司马迁他为《史记》所写的一序言。这篇文章是属于戏班类的古文，是《史记》里面的一篇。司马迁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，担任汉朝的太史令，并且继承父志做史记。在这篇文章里面，作者提出有能少明士正义传纪春秋本诗书礼乐之纪，这是作者他生平的抱负，并且善明孔子做春秋的宗旨，以烘托出史记不仅是六经之源，更是直接春秋。最后他说明在著作的过程之中遭遇到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，终于以古圣贤自比发奋著书，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，也显示出作者忍辱负重的决心。史记一共有130卷，合起来是一部书，分开来是130篇，每篇终了都有一段赞，这个赞就是作者说明做这段文章的经过。130篇终了了，当然也需要做一个总结，所以太史公自序就是在史记里边一篇总结的文章。它一方面是传自己，一方面也是对于前面那些记述做一个概括的结论。这篇文章写得复杂错综，变化多端，真是所谓大家手笔。司马迁他毕生的经历全在《史记》这本书，不论是这些文章里面练字造句立意取材结构，都是精益求精认真努力的去写作。所以这部史记不仅是史学之祖，也是文学之祖。我们读历史非要看史记不可，我们学写文章也非要以史记来作为范本不可。现在我们看看这篇太史公自序，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 自周公卒，五百岁而生孔子。孔子卒后，自已经五百岁。有能少民事，正义传，记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，亦在诗乎？亦在诗乎？小子何敢让焉？上大夫胡遂曰：系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太子公曰：余闻董生曰，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勇之，孔子之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室而已。子曰：我欲在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形势之深切著名也。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际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见不孝，存亡国，计绝世，古必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亦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常于变，理经济人伦，故常于行，书记先王之事，故常于政，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品母雌雄，故常于风，月乐所以地，故常于和，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持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意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，博乱世反之政，莫记乎春秋，莫记于春秋。春秋文臣数万，其子数千，万物之善计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他其所以，皆是其本矣。故亦曰：世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故曰：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见久矣。故有国者，不可以不知春秋。前有残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为人臣者，不可以不知春秋。守今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守恶之名；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世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废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职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，此是信者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与之，则受而复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 釜底敬畏人之前，反而施以人之后。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理之所为尽者难知。胡遂曰：孔子之时，尚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。当义王之法，今夫子尚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俱具，贤各续其仪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？太子公曰：巍巍夫妇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父兮至成后，作易八卦，尧舜之舜，尚书在之，礼乐作焉，汤武之农，诗人歌之，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包周氏，非独次居而已也。汉昔以来，至明天子，或福瑞，见风善，改正朔，易复色，受命于穆亲，则流往极，海外俗俗，从易款善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深道。臣下百官，低颂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是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辞，祖上名圣而德不不闻，有失之过也。且余常掌其官，废民圣圣德不在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恕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也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事传，非所谓作也。而今比之于春秋，谬矣。于是论赐其文七年，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忧于雷泄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予之罪也乎？是予之罪也乎？深悔不用矣。退而深为曰：夫诗书隐乐者，欲遂其自之诗也。系西伯居有礼，演周易，孔子恶陈蔡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著离骚，左丘释民，绝有国语，孙子并绝而论兵法。这个绝字我们普通是读绞，孙子并绞，孙子并绝都可以。不为千数，世传吕览，韩非求秦，遂难孤愤，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亦有所欲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思来者。于是逐述陶唐以来，至于临直，至皇帝始。这篇文章的大意，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这个先人就是指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。司马谈也是做史官，而司马迁就是继承他父亲的职务，所以开头在这篇自序里面就说： 太史公说，太史公就是司马迁的自称，他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，自从周公死了以后，500年才有孔子，500岁而有孔子。孔子死了以后，到现在又有500年了，至于今500岁。又到了有人要继续叙述清明的史事，少明是这个少字，继续来叙述清明的历史。正易传要考证易传，就是易经，要继续春秋，并且本诗书礼乐之际，这个本是根据诗书礼乐来整理总结的时候了。那意思是说，周公以后500岁而有孔子，孔子死后到现在500岁，那么也应该要有一个人把这些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六经来加以整理。易在师乎，易在师乎，你有意在这里来做这件工作吗？你是不是有意完成这件工作呢？这个诗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少明寺正易传易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，就指的这几句。那他的父亲有意要想让太史公继承他的职务而完成这件历史的使命。小子何敢让焉，这个小子是司马迁的谦称，我这个小子怎么敢推让呢？也就所谓当仁不让的意思，我应该做的就要努力的去做，我不敢推迟。小子何敢让焉，这个让就是推让。当时就有一个上大夫胡遂就说，系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？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呢？太史公曰，余闻董申曰，这个董申就是董仲舒，也是汉武帝的时候一位大学者，就是他主张尊孔而罢黜百家，所以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尊崇孔子就由此而来。董仲舒说，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勇之。从前周朝的政治衰败了，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，司寇是个官名，就好像现在的司法官一样。孔子做鲁国的司寇，当时诸侯迫害他，而大夫又阻扰他，因为他们害怕孔子在鲁国当政的时候会使鲁国强盛起来，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会受到威胁，所以诸侯就要迫害他，大夫因为妒忌他，也就多方面的阻挠他的施政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孔子就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，主张也不能实现，于是 是废242年之中，以为天下已表。于是他就来评论242年之间的历史，这个是非就是当评论的意思，褒贬的意思。用春秋来作为天子的表率，以为天下已表，已表就是表率。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当王室而已。那孔子在春秋里面，他贬义了天子，斥责了诸侯，同时也声讨大夫的罪过。他这样做也只是用来善明王道罢了，以达王室，这个达就是善明，王室就是王道。他之所以要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也是为了要善明王道而已。子曰，我欲在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。所以孔子说，我想与其要徒唾空言，光是口里面说，那都一些空论，还不如就实际的历史加以评论，还比较深刻而明白一些，不如见之于行事。这个行事者就是从实际的史事上来做一番评论，那就比徒唾空言来得更深刻而明白。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际。所以春秋这部书从上来说，它能够善明三王治世之道。所谓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，三代的圣王，他们治理的政治之道。对下来说，能够明辨人事的纲纪，人事之纪，这个纪就是纲纪，就是善明人伦之道。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能够辨别那些嫌疑之分。这个嫌疑者就是有某些人做事情而不能够做得很妥当的，是非朦胧的，是非不明的，加以辨别，这个就所谓别嫌疑，明是非，要把是是非非弄得很明白，并且还要判定一些犹豫不决的事情。定犹豫，这个犹豫者就是可两可之间还不能够做一个决定，这个叫做犹豫，把犹豫不决的事情来加以判定。同时还要善善恶恶，好人加以表扬，坏人加以批判，这个叫做善善恶恶。那这个善恶，从人的方面来说，从事的方面来说，那就是好的事情要表扬，坏的事情要批判，好的人要称赞，坏的人要贬值，就所谓善善恶恶。贤贤见不孝，上面的贤字是当动词，称赞，有贤能的人加以称赞，不孝的人加以鄙视，这个见字就是轻视，轻视那些不孝的人。所谓不孝就是不好，好的人称赞他，坏的人轻视他。成王国即绝世，要灭亡的国家 要想办法保存它，要断绝了的世代要想办法延续它，就是存亡俱绝，补必起废，补救一些制度上有弊端的这些制度加以补救，衰颓的社会风气要加以振兴，这个叫做补弊起废，有弊端的想办法来弥补，衰废的想办法来把它振兴。王道之大者也，那么这就是王道之中的大事，这个大者就是重要的，王道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上面所讲的这些。易助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常于变。在这个易传里面，它的内容是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互相变动的道理。所谓四时五行，春夏秋冬就是四时，金木水火土就是五行，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互相的消长，互相的变动，这种原理就在易经里面说得很明白。所以易经长于变，他所擅长的就是表示各种天道与人事的变化。理经济人伦，故长于行。那么礼记里面他所讲的是关于人伦五常的关系，如何样把它安排得很妥当。人伦之间有所谓五伦，就是五常，这个五常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人与人之间都离不开这五种伦常。而礼记就是把人伦五常的关系加以妥善的安排好，所以就常于行，常于教导人的行为要怎样做才能够做得很适当。书经呢，就是继先王之事，故常于政。书经里面记载都是前代帝王的事迹，所以书经就是上古的历史，尧舜三王他们治理政事的方针都在书经里面记载下来，所以读了书经以后就可以知道前代帝王他们施政的情形。故常于政，常于讲明政治的道理。诗祭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品母、雌雄，故常于风。那么《诗经》里面所记述的是有关于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还有兽类的雌雄，称为品母，鸟类的雌雄就叫做雌雄，那也就是关于禽兽、草木还有山川溪谷各方面的知识名称都在《诗经》里面可以找到，所以读了《诗经》也就了解到各国的风俗人情以及地理形势还有草木禽兽，故长于风。所以《诗经》它就常于表现在风俗方面。 那么月的目的，月心，月乐所以所以利，月的目的就是使人愉悦快乐，所以常于书画和谐之情。音乐它是陶冶性情的，我们之所以有快乐的心情，往往从音乐里头带动起来，所以常于活，这个活着就是和谐，把我们内心的情感很和谐的表达出来。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词人。那么春秋这部历史在于辨明是非，春秋是鲁国的历史，它里面所叙述的事情就是把是非加以辨明，善恶加以分清，所以常于此理人民，故常于此人。那么诗书易礼乐春秋，它的主要的宗旨都说明了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那么这个六经的效用，那就是说礼是用来节制行为的，乐是用来欣扬活络的，书是用来使人通晓往事，把过去的事情我们从书里面可以了解，诗就是用来表达情意的，达意就是表达情意，意是用来说明各种阴阳变化，读的意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阴阳五行的变化，天道人事的变化。春秋就用来明辨道义，这个道义者就是我们做事情合于道理，合于人情，春秋就是来明辨道义。不乱世反之正，把这个混乱的世局加以挽救过来，使他回复到正道，这个叫做拨乱反正。那么要拨乱世反之正，就莫近于春秋，没有比春秋更适合了。假如要拨乱反正，那就是春秋非常的切合实际。春秋文臣数万，其子数千。春秋这部史书的文字有几万字，而他所表达的意旨也有好几千。在这部史书里头，许多的事情分散聚合都载在春秋之中。万物之善聚皆在春秋，所谓离离合合，聚聚散散，这些人事上的变动，国与国之间的来往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都在春秋里面记载。那么在春秋里头，四郡三十六，王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在春秋之中所记述的，光是杀君王的就有三十六起之多， 亡国的有52个之多。至于各国的诸侯逃亡在外，不能够保有国家的，那多的没有办法计算，不可胜数，就是算不完，无法计算。他其所以，那我们考察他的原因，这个乙是原因，考察他的原因是什么缘故呢？那都是由于失去了仁义的根本，皆是其本。这个本就是讲到仁义的根本，因为春秋时候的诸侯都不讲仁义，都是讲功利，讲杀伐，把这个根本失去了，所以才会招致了有那么多弑君亡国的悲剧。所以《易经》里面说的，故易曰：“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”《易经》里面说，一丝一毫的错误，结果相差竟有千里之远。这个毫厘是很少的计算单位，很小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错了一点点，而有千里之别。又说，在《易经》里面又说，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见久矣。臣子杀君王，儿子杀父亲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，这是长久以来逐渐发展而成的。这个渐之就是逐渐的发展，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预兆，有一个前因。春秋时候的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也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，当然这也就是长久的逐渐的发展而成的一种现象。所以做国君的人，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一个做君王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，否则那么这个君王前面有谗人看不见，前有谗而不见，这个谗者就是在君王面前挑拨离间进谗言的这些小人。如果君王不知春秋，那么在他的前面有这些谗臣他看不见，在他的后面有很多篡逆的奸贼他也不知道，后有贼而不知，这个贼就是奸贼，要想篡位的，要想杀君的。读了春秋以后，那么他就会知道如何样的防范，如何样的洞察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做臣子的人也不可以不通晓春秋，否则守天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话，那么他掌管日常的事物，却不知道怎样来适当的处理。经事者就是日常经常所做的事情，在日常的事物之中，他不晓得如何来处理得很适当。如果遭遇到变故，也不知道如何要的权宜变通，这个权字就是权宜变通。今世他不知道做得适当，那么遇到了事情有了变化的时候，也不知道通权答变，这就是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的原因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手握之名。假如做父亲的人 做儿子的人，为人君父的，他不通晓春秋的义旨，那也就会蒙受到首恶的罪名。为人君父的，做君王做父亲的，他不通春秋之义，他就会蒙上了一个首恶的罪名，最大恶极的罪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的，必陷篡世之诛。那么做臣子的，不通晓春秋的义旨的话，也就会陷入到篡世君王，而最后遭到杀戮，落得一个死罪的坏名声。其实呢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好事，只是不知道义理，结果背上了一个空头的罪名，他也没办法推卸，因为他不懂得礼义的要旨，那结果就弄得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的地步。也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，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。他们都以为自己做的是好事，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合不合于义理。披之空言而不敢辞，这个背字可以读披，结果他背上了空头的罪名。这个披字就是当我们身上披的衣服一样，他们背上了一个空名而不敢辞，他们没有办法推卸这个罪名，因为他们不懂得礼义的要旨，服不通礼义之职，所以就造成了君王不像君王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能尽父亲之责，儿子不能尽儿子之职，就变成了这种现象。服君不君则犯，那么君王不像君王的话，就会受到了侵犯，臣子就会侵犯他，那么臣子不像臣，那就会遭到杀戮，父亲不像父亲，那就是无道，父不父则无道，无道者就是不能够尽到为父之道，子不子，那就是不孝。这四种行为就是天下最大的过错，此事行者天下之大过也，以天下之大过与之，则受而不敢辞，拿天下的大错的罪名加在他们的身上，那他们也只好接受，不敢推辞。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，礼教就是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而加以制止它，服礼敬畏人之前，所谓畏人就是这件错事还没有发生之前用礼来禁止它，而这个法呢是施以人之后，等到犯了罪之后再加以处罚，那这个就是刑法。礼是在没有发生错误之前加以禁止，已经做了错事之后再用刑法来制裁他，所以礼敬畏人之前，法施以人之后，法施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刑法是犯罪之后来处罚，这个功效很容易看见，而礼教的防止的作用却是一个时候 不容易知道，因为你的错误还没有犯之前，一般人都不会有先见之明，一般人都不会防患于未然。所以你他能够禁止未然之前的比较不容易知道，法之所为用者就显而易见。胡适曰，孔子之时上无明经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。那么胡适他又说，在孔子的时代，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，在下的人才也得不到任用，所以他作春秋，用文辞来论断礼义，作为一个圣王的发点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这个断是论断，当义王之法来作为一个圣王的发点。今夫子上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俱具。今夫子，这个夫子是指的司马迁。现在你遇到了贤明的君主，上欲明天子，而在下的人也能够尽自己的职守，下得守职，自己的职守，一切的事情都已具备了，万事俱具，贤各续其仪，都能够各得其所，